弟兄姐妹们平安。我相信大家今天早上来的时候，在外面大厅啊，在楼上的仁爱堂啊、真道堂，在走廊这个地方，都可以看到一个很大的一个海报啊，写着21世纪大使命。那旁边有一个小小的这么一张啊，写了一些主要的一些的内容。这是我们每年诺格教会在10月的时候特别分别出来，是一个宣道月。这不是说我们只在每年10月做宣道，而是借着这一个月，我们能够来一起来思想，来被鼓励、被动员、被差派，来在神的大使命的当中，我们的不断的一个投入。特别到礼拜第三个周末的时候，刚才于牧杰长老所报告的，我们有宣教年会，我们特别请来的讲员，其实每一个主日我们都会有讲员啊，三个主日会有请来的讲员，都是在讲宣教的一个信息。也许我们弟兄姐妹有人认为大使命只是牧长们跟宣教士们所从事的事工，或者是认为只有灵命成熟、一些比较年轻力壮的人才可以从事的。我想这是一个错误的一个观念啊，特别是我们过去洛克教会在从事宣教的活动的当中，可以证明不是这个样子的。我们有各个不同的年龄层，有初中生，有高中生，有大学生，有成人。特别是我们今年的短宣队差派出去的10队的当中有一个特色啊，这当中有不少的是阿公阿嬷的。你们知道什么叫阿公阿嬷阶层的？包括我自己，我在一个地方带领大学生营会的时候，那些孩子们都叫我陈爷爷，所以没有什么年龄限制的啊。阿公阿嬷不见得说我们已经生了一大堆的啊，就是年纪比他们大一点就是了。所以我们不要小看我们自己啊。比如我们今年在6月的时候、5月的时候，差派一对宣教士的夫妇，他们的见证是这样子的。他说跟洛哥教会短宣队，他们也是从洛哥教会差派出来的啊，跟洛哥教会短宣队一起参加在龙岗国小的双语营，真没有想到我们这把年纪不但能与小孩子们玩在一起，还乐在其中，很快的就爱上了这些孩子。所以这一对阿公阿嬷级的，他们确实有资格做阿公阿嬷级，他们确实有孙儿，他们就写给他们孩子的家书当中，我告诉他们，我答应我的神，我不会浪费时间在自怜的心情中，乃是努力完成他呼召我们回来的工作，希望听到他有那一天对我们说 Well done my good servant， 忠心良善的仆人，做得好，那一切就值得了。弟兄姐妹们，宣教是每一位信徒都应该参与的。我们的主是宣教的神，父神第一位差派来到这个罪恶世界当中的宣教士就是主耶稣基督自己。他舍身流血完成了救赎，从死里复活，他向门徒显现的时候，第一句话就是刚才于长老带我们所念的20章这个地方19节、21节这边所说的，父怎样差遣了我，我也照样差遣你。所以今天时间非常有限啊，我想用这一段的经文很简短的跟大家一起的勉励，要知道我们复活的主今天仍然在差遣我们，我们有没有听到他差遣的声音？我们的回应是什么？在19节这个一开始的时候，这边记载说，那日晚上门徒所在的地方因怕犹太人，门都关了。那日我们都知道，那日就是今天所谓的主日，是主耶稣基督复活的时候。复活的那一天，根据福音书的记载，至少有4次主耶稣基督向不同的人显现。第一个显现的就是向抹大拉的玛利亚，第二个彼得，第三个就是向那两位往以马忤斯路上的两位门徒，最后一个就是这个地方，这是在晚上发生的。这一批门徒除了多马之外，这一批的门徒已经接到了一些的通知。你们如果看20章18节这个地方的时候，抹大拉的玛利亚就去告诉门徒说，我已经看见了主， 他又将主对他们所说的这话告诉了他们。换句话说，这些门徒彼得已经见到了，其他人没有见到，他们告诉他们，他们心里仍然有怀疑，很显然仍然有怀疑，心里很害怕，怕什么？凡是跟耶稣基督有关联的，特别现在耶稣基督复活了，可能散布有一些官方的也听到了，他们可能在这些犹太当局的当中是要被逮捕对象，所以他们就躲在屋子里，门上的锁，突然之间没有任何的敲门的声音，没有任何的迹象，门仍然锁着，突然之间耶稣基督出现在他们的当中。弟兄姐妹，我问你们，如果是你跟我，你的反应会怎么样？有人说，哇，主总算等到你了。我告诉你们，我有一次是这样的一个经验，也是在福音被封闭的地方，也在传讲信息，到了晚上我们就睡觉了，睡觉的时候突然有人来敲门声音，这次有敲门声音，就是当地的一个同工说，陈老师赶快，我要带你到一个地方去，有一点紧急的事情。他就把我带出来到一个地方，那有一个房间在那个地方，他就说你到里面去，里面去，暂时躲在里面，我把房门锁起来，啪就在外面锁了。我一进到他，他也没有跟我讲什么，里面黑麻麻的，我就站在那个地方不晓得怎么回事，就听到外面轰的有车子的一些的声音，好像有些哨子的声音，突然之间后面有声音说，弟兄请坐下来。我见到主了？不是的，这个弟兄没有跟我讲说，你进到你们这边有一个弟兄住在这个地方，你就在那边睡好了。这批门徒在路加福音这么记载，他们却惊慌害怕，以为所看见的是魂，就是看到鬼了。耶稣说，你们为什么愁烦，为什么心里起疑念呢？你们看我的手我的脚，就知道实在是我了，摸我看看，魂无骨无肉，你们看见的是有的。说了这话就把手和脚给他们看，他们正喜得不敢信，并且稀奇，耶稣就说，你们这里有什么吃的没有？他们便给他一块烧鱼，他接过来在他们面前吃了。门徒当时的反应是什么？吓了，外面草木皆兵，心里仍然有怀疑，随时可能人家来逮捕他们。初代教会是有这么一个异端啊，传讲着耶稣基督其实没有物质的身体，是一个幻影，你看到好像是一摸不见了。耶稣基督是完全的神，完全的人，道成肉身，是有骨有肉，他可以吃可以喝，甚至复活之后仍然有这复活的身体，很奇妙的。不过这复活的身体不再受自然界自然律的限制，它可以超越时空，它可以突然来到一个地方，就像今天主耶稣基督可以在任何的时刻任何的地方来到一个充满恐惧怀疑的人的心里，带给人喜乐，带给人平安。不晓得我们当中有没有人听过，在我们大洋纽约区这边有一个福音机构叫做 JFM Jesus for Muslims， 就是专门向穆斯林传福音的一个福音的机构，因为对象主要是新伊斯兰教的这些穆斯林，所以他们是一个比较隐秘的，不会随随便便让人家来参加这样聚会的，都是很低调的，要参加那个聚会一定要受到了邀请。大概在四五年前，我跟两位啊，我们宣道部的同工，我们到纽约去参加这个特会。这个特会那一天来了200多个人，这200人当中，最主要那一天是有30-40位在不久之前从中东，中东这个主要是一个所谓的穆斯林伊斯兰信仰，我们传统中国人讲说回教徒所在的一个地方，相当强的一个伊斯兰那个国家，有30-40位。最近才从那个地方经过各种的管道辗转逃到美国来的基督徒，他们的前身都是穆斯林，每个人身上都带着伤痕，我们看到了不是有刀伤石头重器打的，就是有的甚至被手脚被打断，那个遗迹还在那个地方，有的手不能动的。是什么力量 让他们能够不顾生命的危险，背弃他们那个传统非常根深蒂固的末世论的信仰，而成为基督徒。这样的代价付出来值得吗？那就是那一天晚上我们要听到的一个见证，许许多多的见证。在他们的见证当中，我们发现有一个共同的点，就是他们这些人冒着生命的危险成为一个他们族群的一个叛徒，没有被杀，是相当的蒙神保守。他们共同的点就是他们都遇见了复活的耶稣基督，或者是在梦里面，或者在生病的当中，或者是在一个囚房的当中，耶稣基督出现在他们的当中。而且往往是这些人，他们是听说有关耶稣的事情，但是心里仍然有怀疑，而且害怕万一有人知道他们在想要知道耶稣的事情，或跟耶稣的这一些所谓的基督徒们有关联的时候，他们都会有生命危险的。也就是在这种光景的当中，他们聚集的时候，想要进一步知道耶稣的时候，他们都是相当隐秘的地方来聚集。有一个这样的见证，有一次一个宣教士来到他们的村里的当中，在放映耶稣传的时候，相信我们弟兄姐妹很多看过耶稣传，在放映耶稣传的时候，当耶稣出现的时候，突然之间他们当中有一个人尖叫起来说，这个人昨天晚上在我们村里出现，在村里走动。我问弟兄姐妹，耶稣你们有没有看过？耶稣长相怎么样？是不是像耶稣传里面的一表人才，长发秀发，年轻的？应该不是。圣经里讲说他无家庭美容。犹太人在追问耶稣的说，你这个人不到50岁，才30出头的耶稣被认为将近50岁。这一个人说他村里看到耶稣，就是跟那个长相跟耶稣传一样的，可能吗？你们相不相信？我绝对相信。因为神这位超智能的神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他不再受时空的限制，他可以用各种方式向人显现，特别是在这个福音被封闭的地方，他用这种超自然显现。也许我们说在21世纪的我们这科学的时代的当中，你显给我看我才相信。确实今天在穆斯林，像穆斯林这样一个伊斯兰教信仰的国家的当中，这一些超自然的显现仍然可以听到。大家应该也听过学员传道会 Campus Crusade， 或者叫学员团契，世界性的一个福音机构。他们现在在190个国家的当中，有超过23万义工受过训练的，超过3万的全职的宣教士，在世界各国各个地方来服侍。他们在中东，在北非这个地方有特别一个广播电台，是向中东跟北非来广播的。他们的负责人 Bill Bright 已经在几年前回到天家了。他曾经如此的报道，他们的电台收到从中东成千上万来自穆斯林的信件，其中有许多人都提到一个共同的经历，做了梦，梦中耶稣告诉他们说，我就是道路， I am the way， 就是这一句话。然后他们都非常的惊讶，非常的奇特，这梦到底什么意思呢？所以纷纷的写信给这个电台，问说耶稣到底是谁。在北非的阿尔及尼亚也有一群的穆斯林同样梦见耶稣，这耶稣亲自跟他们显现的时候，跟他讲解，我是那一位为人类的罪死而复活的，把福音传给他们。这一群人听到了，就在一起聚集在一起，开始查考圣经。还有一个政治犯在监狱里面，耶稣跟他显现，如今这位政治犯 摩西的那个背景，在宣传道会的当中，他这样的一个经历，他信了耶稣基督，生命的改变，他是全时间的专门向摩西人来传福音。 Bill Bright 这位负责人接着讲，我还可以告诉你许许多多的这样超自然的事情，但是我要大家知道的是，在伊斯兰教的神学里面，他们的神是完全的公义，不讲爱的，人犯罪一定要受审的，绝对没有什么赦免宽恕的概念。所以当这些人看耶稣传的时候，虽然被耶稣所行的神迹来吸引，或者他们自己经历的当中并得到医治，耶稣跟他们显现，他们相信这是真的，亲自经历到的。不过真正让他们感动的是主耶稣基督十字架上舍身流血的大爱，为世人的罪承受父神的刑罚，以至于罪人可以得蒙赦免，这种观念对他们来说是不可思议的事情，是革命性崭新的观念。他说，所以如果给他们机会，有不少的人会冒生命的危险，被杀害的危险，选择接受耶稣基督，这就是福音的大能。这也就是为什么耶稣基督向这一批曾经亲眼看过跟耶稣基督在一起3年半，耶稣行了多少的神迹，这些的门徒居然今天还在怀疑，还在害怕。向他们显现的时候，第一件事情就是告诉他们，在告诉这些人，先把手跟肋旁给他们看。为什么呢？我相信主耶稣基督这个动作不仅仅是要证明他的身份，他就是那位三天之前手被钉、脚被钉、肋旁被钉钉用枪所刺的、确实已死的他们的主，他们所认识的耶稣基督。同时要告诉他们，我非常的深信他是要告诉他们，也是告诉我们今天他已经完成的救赎，为人类付出了极大的代价，所以人可以跟神和好。我们之所以有平安，是因为耶稣基督的救赎之功，他为我们的罪死了，他为我们的义他复活了。人类最大的敌人死亡已经被战胜了，圣洁无瑕疵那胜过罪恶的生命已经彰显了，黑暗的权势完全被崩溃了，属天的大爱胜过地狱的仇恨。这也是为什么门徒看见了就喜乐了，这复活的大能带给他们喜乐了，也赶走了他们的害怕。弟兄姐妹，我相信如果我们真的是重生的基督徒，我们也都可以分享这种喜乐，复活的大能，我们认罪悔改，因罪得赦，知道救恩，带给我们的喜乐平安，这种经历太宝贵了。但是难道只是给我们的吗？所以耶稣基督在这个地方21节接着就说了这么一句话，他说，父怎样差遣了我，我也照样差遣你们。说了这话，就向他们吹了一口气，说：“你们受圣。”主耶稣的意思是，父神差派他来到这罪恶的世界的当中，他在罪人当中以爱，在十字架上舍身流血，医治的因罪被捆绑、伤心破碎的人们，以至于人可以跟神和好，可以有平安。今天同样的，他要差遣我们跟他同工，与去到那些困苦可怜、尚未听到经历到神爱世人的好消息、人没有救赎主的救恩，下场是可悲的，是非常可怕的。也许他们不知道，但是我们信的人应该知道那下场是有多么的可怕，多么的可悲。在不久前，我在看宣教士的传记的时候， 看到了一篇是非常让我震惊，也是再次的提醒我、震撼我的。这位宣教士在十九、二十世纪是跨世纪的人，他是印度的宣教士，24岁的时候就蒙召，55年在印度。他最主要的事工就是拯救在印度庙当中那些当庙妓的年轻的女孩子们，一个一个的收容他们，把福音传给他们。在一个晚上，他那天没办法睡觉，他心里相当的沉重。他说他看到有这么一幅异象，他站在一个悬崖绝壁的旁边，前面是一大片的绿草如茵，他的脚底旁边就是无底的空间，被一层乌黑的云层深深的笼罩着。他往下一看的时候，他的脚底旁边是无底的空间，他吓了一跳，他整个被震慑了，他往后一退。就在这个时候，他看到有一群人正沿着这片绿草往那悬崖边前行，当中有一个妇女手里抱着婴孩，旁边还有一个小孩子手抓着他的衣裳，来到了悬崖边。他再一看，他居然是一个瞎子。他提起他的脚步往前踏出，一脚踏空，他和他手上的婴孩连同他身边的孩子一起往深渊掉下去，伴随着的是那个哀嚎惨叫的声音。然后他又看到一群一群的人从四面八方，好像都是瞎了眼，往那个悬崖边直行。当他们往下掉的时候，惨叫的声音此起彼落，有的伸出手无助的在空中挥动，希望能够抓住什么，还有一些人毫无声响的往下直落。这个时候他正想大叫来警告他们，但是却发不出声音来。他想要冲出去拦阻他们，却好像他的双脚被铁链绑在那个地方移动不了。然后他又看到，其实在沿着悬崖的边上，每隔一段的距离都有人站岗在那个警戒人不要往这边走，但是岗跟岗之间有很大的空档，没有人在守卫。也就在这个空档里，一群一群的人往深渊里掉。这时候我又看到一群人，这一群人背对着深崖，这个悬崖深崖在一棵不远的树底下，树荫下在编织着花圈。每当有那画空从悬崖处传来尖叫声音的时候，他们都觉得这声音太刺耳，令他们怨烦，而且当中好像有人要起来想去帮忙，他们就会拉住他说不要太激动，要他完成他所做的画圈，否则他就是不合群，不顾家里的事。另外还有一群人，他们希望能有人出去帮助，站在那个破口的当中，但却很少人愿意去。有一个女孩子独自一个人站在悬崖边的岗位上，不停地拦主人不要往这边来，但她的母亲和家人亲友们不断地来信提醒她说要顾虑到你自己的家人，同时按照规矩，你被拆派出那个地方，按照当局的规矩，你应该回来休息一下。但他一走，没有人来接替他，以至于一个一个的灵魂往那缺口掉。这位回家休息的女子在和大家一起敬拜神的时候，似乎听到那惨叫的声音仍然继续的传到她的耳朵的当中。她准备再出发回去的时候，他们责备地说工厂上不缺少你这个人，会有人补你的空缺的。然后他们继续唱着诗，也听了一篇道，但那化空而来的惨叫的声音不绝于耳。突然之间有一个好像来自天上的声音如雷贯耳说，你做了什么事呢？你兄弟的血有声音从地里向我哀告。顿时我从异象中醒过来，脑海中仍然充满了那恐怖的画面。当我读到这里的时候，圣经上的一句话也跳出来，这是在以西结书3:18-19，我何时指着恶人说他必要死，你若不警戒他，也不劝诫他，使他离开恶行，拯救他的性命，这恶人必死在罪恶当中，我却要向你讨那丧命的罪。倘若你警戒恶人，他仍不转离罪恶，也不离开恶行，他必死在罪恶的当中， 你却救自己脱离的罪了。所以弟兄姐妹们，如果我们能够了解这位女宣教士所看的异象，我们听到了圣经这一段的话，我们千万不要像一个游泳的教练站在海边上面要教那个远处在快要溺死的人说你怎么来游泳，我们要跳下去把那个人救出来。也许你我觉得说我还装备不够，还不够资格参与这样拯救灵魂的工作，我告诉你们，主耶稣基督在这个地方继续的告诉门徒说，吹了一口气说，你们受圣灵，你们赦免谁的罪，谁的罪就赦免了，你们留下谁的罪，谁的罪就留下了。主耶稣基督不仅差遣我们每一个信徒，他用圣灵来装备我们，圣灵来的是要叫人畏罪畏义，为将来的审判自己责备自己。我们传福音，我们对福音的基本内容清楚了，我们重生得救了，我们去告诉人耶稣基督爱世人，拯救世人，为罪人死。这一个人听了，他认罪悔改，不是你我的口才，这是福音的一个大门，这是十字架的大门，这是圣灵的工作。够吗？装备够吗？你是否已经有圣灵？是否已经成就？你真的重生，圣灵在里面。是的，我们可能还需要一些的装备，但是我们已经重生，我们就应该有这个心态，我们愿意，主耶稣基督会借着各机会来装备我们。我们说过 RCCC 每年十月是宣教月，我们在宣道年会的时候有特别有短宣队，有各方面的资料要来跟大家分享。我们有本地附近远处短期中期长期的各样的宣教的机会，希望弟兄姐妹们能够一起来，我们被鼓励被提醒被动员被拆开。我今天只能跟大家分享这么多，底下我们要让一位这位传道，他是100年前一位西国的宣教士，从英国100年前年轻的宣教士去到了中国云南那个地方少数民族当中傈僳族传福音，所带来100年继续的果子存在了当中的一位，是龙恩华传道，还有一段的时间跟我们分享，请大家。
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我是来自缅甸，我姓熊，名叫恩华。那我是来自一个基督徒的家庭，我爸爸是牧师。那我们家一共有10个兄弟姐妹，可是因为我们住的比较落后，所以后来我9岁的时候，妈妈呢就因为生病就离开世界。我10岁的那一年，爸爸又因为生病就回天家。之前我的6个兄弟姐妹也是因着生病就离开世界，所以呢，我们就只剩下4个兄弟姐妹。但是上帝在圣经里面应许我们说，上帝并不丢弃孤儿寡妇，所以这个应许就临到我的身上。所以有个以前我爸爸的同工知道查牧师是办孤儿院，所以呢，他就把我带到拉修的这个第一间的孤儿院。我来到孤儿院的时候呢，我感到非常非常的感谢上帝的恩典，因为我来到孤儿院之后，我找到了耶稣基督的爱。我来到孤儿院之后呢，我就认清了主耶稣。所以在那边有牧师师母他们的细心的教导之下，我就完全的明白主耶稣基督的救恩。然后呢，我就决志的这个祷告，然后我就在恩慈的家接受洗礼。那我来到恩慈家的时候，我是16岁了，我是傈僳族，我不是华人。那我来到恩慈的家，我一句华语都不懂。那我主要的目的是我是来学中文。那我来学中文的时候，我是跟学校跟2年级的7、8岁的小孩子在2年级班里面 跟他们一起学习。所以呢，在这样的情况里面，我已经有16岁的这么高高大大的一个人，跟二年级的小孩子、七八岁的小孩子学中文，实在是很辛苦，很有压力。另外一方面呢，有很多同学呢，就带来给很多的嘲笑、讥笑，有很多同学会来看我。所以在这种的情况里面，我就很有委屈，我很害羞。但是，另外呢，我在课堂上的时候呢，因为我完全的听不懂这个华语，所以老师给的功课啊我都不做所以老师对我的印象就开始不好，老师觉得我是一个懒惰的人，老师觉得我是一个不想读书的人年纪大了还是不想做功课，一个调皮的人。后来老师对我的印象开始不好，所以我就走到老师旁边，我就跟老师要求说，老师，其实我不是不想读书，我也不是不想做功课，我的问题是我完全的听不懂你在讲什么所以后来我就跟老师要求说，老师好不好，你给功课的时候你用缅甸话告诉我，那我就好好的做来。那感谢神，老师也明白了我的困境，老师终于体贴我。然后后来老师每次给功课的时候呢，他用缅甸话来到我的旁边，明天你可以背这个来，明天你可以写这个来。我终于明白了之后呢，我就第二天呢，我就要做功课啦，可以做很多的功课。那回到家要做功课，要背书啊，一打开课本，全部是中国字，那我一个字都不认识，那我怎么办呢？我就请其他的恩赐的叫孤儿院的大哥哥初中部的大哥哥呢，来到我的旁边，把课本里面的中国字一个字一个字的发音给我，然后呢，我用隶书字，用缅甸字注下来，用拼音注下来，然后我就这样的背书。其实我背书的时候不是看着那个中国字背是我看着那个我用隶书字跟缅甸字拼下来的那个拼音来背。所以在这样的情况当中，我好多次想要放弃，因为我非常的害羞不敢面对其他同学带给我的那些的压力和困境。但是呢，最后我终于明白了，其实我读书啊不是为其他人读的，我读书是为我自己读的。就算我已经16岁了，我不害羞我要勇敢的面对前面的道路，所以我也鼓励自己，然后后来呢就也不再害羞了，我就勇敢的在读书。感谢神，上帝也给我聪明和智慧，所以呢就达到一定的这个成绩的要求，然后呢我也超过学校的一些成绩的这个要求，所以我就跳班就这样的这个跳班来读。所以我在恩赐家的时候，感谢神，也有那个查牧师师母在早期的时候早上也分享过，他们带我们到布道，在乡下去到一些华人的村子里面去布道。所以在每一次的这个去布道的时候呢，我同样的有个感受说，今天我能够学中文的机会，这并不是偶然，上帝一定在我生命中有一个美好的计划。所以最后我明白了今天上帝给我读中文的机会，是上帝透过我的生命把福音带给那些还没有听过福音的华人的弟兄姐妹。所以后来我明白了上帝的这个旨意之后呢，我就完全的奉献给上帝，我跟上帝说，上帝啊，感谢你，你给我这读中文的机会，我今天可以用中文传福音，那我一生我要奉献我自己，然后呢走出来做全时间的传道人，然后专门要在这个华人的当中用华语来传福音。所以我的名字是恩华，从上帝那边领受的救恩的恩典带给那些还没有听过福音的华人的弟兄姐妹。感谢神，我读好神学毕业之后呢回来到恩慈的家神学院里面，用华语来教书，用华语来讲道，用华语来传福音。另外呢，也可以用缅甸话，可以用缅甸语来教课，来传福音。其实这一切都是上帝在我生命中美好的安排，上帝在我生命中美好的计划。更特别的是，我回来之后呢，上帝也为我预备了一个非常漂亮的华人太太上帝也为我预备了一个非常可爱的 女儿是傈僳跟华人混血的啊，可爱的女儿，刚刚一岁零两个多月。所以感谢神，这一切都是我们在啊国外的这些弟兄姐妹多年以来在缅甸的事工啊带导支持。所以我们今天能够有这样的环境，有机会读书，这是上帝的恩典。所以接下来我用一首华文的歌来回应上帝在我生命中的恩典，这就是十字架是我们的荣耀。
旧的十字架是我的荣耀，世人看为羞耻，我看为荣耀。因着耶稣牺牲，生与我和好，十字架是我的荣耀。背起我的十架，天路我奔跑，世人看为愚拙，我看为珍宝。不为魔鬼攻击，不怕人嘲笑，耶稣基督做我总保。十字架是我的荣耀，我向黑暗世界来宣告，十字架是我的荣耀，我蒙救赎恩典的记号。十字架，十字架，永是我的荣耀。我从罪都是向黑暗世界来宣告，十字架是我的荣耀，我蒙救赎恩典的记号。
谢谢。